8月18号，小雨。
5月21号，多云转晴。
7月13号，暴雨。
12月3号，中雪转阴。
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，但无论天气如何，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。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认为人活着是为什么呢？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一篇文章，人活着是为了什么。
智慧语录。
什么是成功？当人到中年的时候，身体健康略有积蓄，已婚，配偶体贴，孩子听话，有一份比较喜欢的工作，不必成名，也不必发财，不必老看人的眼色行事，做想做的那个自己，过着爱神爱人的生活，这就是成功。什么是快乐？某大学教授在日记写道，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，给自己太多的压力，买房买车的需求，这些都是浮云。如果有时间，好好陪陪你的孩子，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买双鞋子，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，换什么豪车，和相爱的人在一起，蜗居也温暖。你的价值在哪里？假如你病倒了或者猝死了，你服务的单位会第一时间找到人替代你，一切如常运作，你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，而你的父母、家人、爱人、孩子的天会塌下来，你对于他们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别再秉持什么自己有病不去看，适度工作，多陪家人，爱惜自己，过正常的生活。什么是幸福？家里没病人，牢里没亲人，外头没仇人，圈里没小人，身边没坏人，谈笑有哲人，聚会有高人，喝茶有闲人，闲聊有达人，发条微信有一大帮转发的人，生命中有喜欢做的事，有健康的身体，有爱你的人，有乖巧阳光的孩子，有几个一段日子不见就会想念的朋友，还有慈爱的上帝天天与你同在，这就是幸福。
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，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，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
爱的朋友，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靓丽人生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好多的问题，比如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不信耶稣会失去什么吗？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，亚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小的文章，不信耶稣失去什么。许多人不信耶稣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罪。真的，一个从来没有犯罪的人的确是不需要信耶稣的，因为主耶稣亲口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人若是健康体壮，就自然不会找医生求医治。人若没有犯过罪，他也不需要信耶稣求他赦免。我们知道，若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真神，他就必要是绝对正直和公义的。正直就是不犯罪，甚至是痛恨罪，不能容忍罪。公义就是守信，公平和讲理。神既是全然正直和公义，我们就不必担心他会像一个糊涂的法官，蛮横无理，毫无原则的审判和报应我们，更不会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。明明我没有错，他就断不会责罚；明明我没有罪，他更不会丢我在地狱。所以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是不需要害怕神审判他、对付他，因为神实在没有责罚他的原因。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便出现了，究竟世界上有哪个人是从来没有犯过罪呢？我相信有许多人当面对着别人的时候，都不会愿意承认自己犯过什么罪，实际上是个怎样的人。但是当你在夜深人静、四周无人的时候，你能否抚心自问，我究竟真真正正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我一生中做过多少违背良心、见不得人的事儿呢？圣经说，人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；我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话。真的，世上实在没有不犯罪的人。若有人胆敢说他一生从来没有犯过罪，这个人不但欺骗了自己，更是侮辱了神。因为他以为神说世人都犯了罪是错误的，是说谎的。其实当我们肯坦白地省察自己，就会发觉自己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罪人。下面我就给大家举几个罪的例子，可以帮助你认识什么是罪。首先，你曾经说过谎吗？骗过人吗？你曾对人虚伪诡诈吗？第二个就是，你是否自高自大、自夸狂傲、毁坏别人、高抬自己呢？第三个，你是否背后说人坏话、捏造是非呢？第四个，你是否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只顾自己的事情，不理会别人的需要？第五个，你是否嫉妒别人名誉、地位、才干、美貌、升官、发财呢？第六个，你曾对妇女动过淫念吗？你曾否看过淫秽的电影以及书刊呢？第七个，你曾否不守信用、背约弃誓、口说一套另做一套呢？第八个，你是否贪婪可财、眼光势利，有时甚至用卑鄙诡诈的手段去得不义之财呢？第九个，你是否不孝敬父母、违背父母、欺骗他们、厌恶他们，甚至咒诅他们、恶待他们呢？最后一个，你是否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便随意怨天骂神，污满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呢？人有罪，这是一个事实。然而有不少人，他们虽然知道这事实，仍然坚决地拒绝神的拯救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就是他们不相信人死后有审判。 他们的人生观就是今世做什么事都无所谓，最要紧的就是过得快快乐乐的，死了就人死如灯灭，一了百了。然而对于他们这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主耶稣的回应是严厉的：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谁，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是有灵魂的，当人死后，灵魂便会离开身体，去到创造灵魂的神面前接受审判。所有不义的人都要受到刑罚，就是被丢在地狱里永远的受苦。地狱的景况是怎样的呢？圣经说那里有不灭的火，不死的虫。可能有人是天生大胆，从来不怕蛇虫鼠蚁，但那不灭的火呢？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试验，你右手拿着一根燃着的火柴，将你的左手食指放在火柴3-4寸以上的地方几秒钟，结果如何呢？恐怕不到2-3秒便痛得要缩手了。看呢，几秒钟的火柴火都忍受不住，何况全身丢在地狱里的永火里。但是地狱的可怕不单是在于肉体的受苦，心灵也同样受到极大的痛苦。他们会永远地对自己的罪愧疚，和永远后悔不接受神的拯救。最可怕的就是他们将永远与神隔绝。试问世上又有谁能担当得起这地狱的刑罚呢？真的，我们没有一个担得起这刑罚，它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但感谢神，他知道我们是担不起，便叫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替我们去担。主耶稣既担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便无罪了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我恳求你思想一下，那位神子耶稣是怎样担当我们的罪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呢？听众朋友，就是地狱的火不能使你害怕，我也愿神舍身的大爱来感动你。有首诗歌是这样说的：主啊，岂是那铁钉钉你在木架上，不是因你永远爱情使你肯为我死。哦，叫我能明白他，使我能接他。哦，主啊，你为何进来付上我的罪价？主耶稣不单为我们死，他也为我们复活。圣经和其他的历史文献都明明的记载，耶稣死后3日复活。主的复活就证明他是真神，因为他胜过死亡的权势。从古至今，没有任何人物，无论是宗教领主或是世上的君王，能死后复活。主的复活就带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一个极大的盼望，就是当基督徒离世后，他们可以回返天家，与慈爱的神永远住在一起。在那里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：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然而 对那些犯罪不肯悔改、至死不信耶稣的人，复活的主不但救不了他们，他反要成为他们的审判官。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还要你藐视他丰盛的慈爱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典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去报应个人。主耶稣为你而做的一切已经做好了，他只是等候你用信心去接受。什么是信心的接受呢？信心的接受就是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自己不能救自己。第二个就是决意悔改，从前所犯的罪如今立志摒弃。最后一个就是恳求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，生命中最重要的。接受了主耶稣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圣经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究竟世间有什么身份比神的儿女更尊贵？有什么宝物比永生更贵重？有什么生活比在基督里更丰盛、更有意义呢？请诚心的祈祷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不能自救。我现在决定离弃从前的罪恶，求你赦免我以往一切的过犯。我恳求耶稣基督现在进入我的生命中，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求你管理我的一生，使我成为一个顺服主又使主喜悦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，诚心所愿。
你栖息自我生命，你大爱触摸我心，你膀臂使我安息，你话语使我更新，因你爱子我的拯救，因你圣灵我的刚强。阿爸天父，你配得，你配得。配得我的敬拜，你配得我心呼求，你配得我永远跪拜，呼喊我主我王阿爸父，你配得我全心全
亲爱的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六单元《用智慧演绎人生》。用智慧演绎人生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用智慧演绎人生。我是主持人商店点，今天与您谈职场领导力。这篇文章呢是选自于《以灵领导力》， 题目是《走出负面情绪》，作者是晴雨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。撒母耳作为以色列的先知，曾高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国王扫罗。然而扫罗却一再违背神的诫命，为神所厌弃。撒母耳一度陷到悲伤的负面情绪中无法自拔，为此神安慰撒母耳，劝勉他不要为此过于悲伤，神已经预备了一个新的王，这就是以色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卫王。作为领导者，你是否也会常因用人不当而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呢？你所信任的人突然离你而去，甚至带走公司的核心资源，另起炉灶。昔日的亲密伙伴转眼就成为竞争对手。类似的故事在当今商业环境中比比皆是。很多领导者会因为痛失一个亲密的合作伙伴，陷入负面的情绪当中，久久不能释怀。如果你正像撒母耳一样，因为用人不当而悲痛不已，那么这节经文就是上帝对你的安慰。经文暗示了两条走出负面情绪的原则。第一，正视过去所发生的。扫罗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撒母耳，每一次扫罗做出违背神旨意的事情时，撒母耳都会责备劝说他。撒母耳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，而扫罗一意孤行，不肯悔改，最终遭致神的厌弃。撒母耳对扫罗感到惋惜，甚至带有一定的悲伤情绪也是正常的，毕竟是神告立扫罗为王。但是若长久陷在负面悲伤的情绪中，则完全没有必要。所以神会带着责备的口气安慰撒母耳，不要再为扫罗悲伤了，决定不用扫罗的是我，不是你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，只要我们应尽的责任尽到了，就不必过多自责，最多从中反省我们当学习的功课就够了。要知道，很多问题的背后都有神的旨意，是我们在当时难以知晓的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凭着信心接受现实情况，相信神的带领对我们永远是最好的。第二，直面未来将发生的。神安慰撒母耳，使他重新振作起来，因为他即将领受一个新的任务，去寻找并告立取代扫罗的新王。或许让撒母耳真正伤心的不只是扫罗的堕落，而是神的计划受到了阻碍。若以色列在扫罗这位不敬虔的国王统治下，百姓必将不会有好日子过。然而心事重重的撒母耳却忘记了神的全能，神早已启动了新的计划，他预备了一个新王，正在等候撒母耳前去告立。我们的事业不是也掌控在神的手中吗？若是神所喜悦和计划的，谁能阻挡呢？说不定神也早已经预定了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在等着我们。神是行新事的神，若是总缅怀于过去，我们就无法与神继续同工，体验他奇妙的作为。因此保罗劝导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若我们在基督里，就让旧事都过去吧，因为神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 你是否正因用人不当而陷入到负面情绪当中呢？不要因此而过于悲伤，因为神并没有让我们担当过多的责任。神掌管一切，他已经准备一条新的道路，正等着你去开拓。
听过了今天的用智慧演绎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明天我们再相会。
耶稣知道你一切的过去，耶稣看见你将来的道路，他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，他愿意做你随时的帮助，他是弥赛亚，人类救主。陪伴